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篇111篇第五节，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耶和华奇妙的作为，每一件都奇妙，包括他的创造，包括他的管理，包括他的拯救。不过在这里面和在圣经里很多地方描述的是他奇妙作为，是他对他百姓守约施慈爱，他对他百姓的美好。而我们如果看一看也会觉得，如果想一想就觉得是这样吗？啊，像第五节，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难道他不赐粮食给那些不敬畏他的人吗？很多不敬畏神的人粮食也很多，敬畏神的人也有缺粮的时候。就这只是我们在看圣经许许多多经文里面的一个经文，你要不去想它就过去了，你要去想它就很多问题。神真的是这样说的吗？神是这样可靠？神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讲究的来研究吗？可以的，但是我们真是求主给我们信心啊。神的一切恩典在约中的子民都能享受，但是从外表来看，信主和不信主人所经历的是差不多的。他叫阳光、雨水、粮食给好人也给坏人都有哈，但是我们会有永恒的生命、永恒的平安，这是永远的。好，第111篇第六节，这个大能的作为呢，百姓当时对以色列人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如果我们第一次看这经文，当然也会觉得很不公平啊，那个地是外邦人的，怎么会给以色列人呢？各位，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总要想到一个最全面的，地不是外邦人的，这个黄河平原的地并不是中国人的，地和其中一切所有的是上帝的。上帝觉得在什么朝代、什么年代，要把什么东西，不管是土地，或者是丰富的生命，或者是灾难、疾病、死亡，加给谁？哦，你要先有这个信心，然后你能在信心中知道这话的真实，就神的给或神的拿去是公平的，是慈爱的。如果就单单就递给以色列人的话，那圣经讲得很清楚，神把那块地本来要给亚伯拉罕的地给了迦南人，给了他们400多年，他们享受了400多年上帝的恩典，但是却作恶多端，400年不悔改，所以上帝给他们的宽容时间实在是很多的，而不是我们以为的很少的。111篇第七节，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我也只能说了哈，因为这几天也是在儿童读经营，讲的也是约书亚，讲的都是一些我们圣经最头痛的事，把耶利哥城都杀光啊，通通都杀光，然后给以色列人，这公平吗？亚干一个人犯罪，全家都死，这公平吗？各位，这些都是老问题，我们需要常常去想，因为这些老问题天天层出不穷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不应该躲避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去想，求主帮助我们，他的话、他的约是公平、是诚实的，他所有做的奇妙，能够知道他是奇妙，是我们接受了他的训词。如果你没有接受他的话，上帝的作为没有一件是我们觉得好的，也没有一件我们信得过的。 好，是永远坚定的。各位，就像这些话，都是很属灵的话了。那但是我们心中愤愤不平、缺少信心的时候，真是要求主帮助哈。这个愤愤不平，每天都听到，每天跟一群或者一个或者我自己去思想生活中的遭遇的时候，都需要主来安慰、来鼓励、来帮助。他是真实的，他不是对我们一个人，他对第九节，他向他的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这就是神到底有没有神？神到底善良不善良？神到底是不是守约是慈爱的？那我们得有信心，这信心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有的。这信心，我们表现出来的不仅是有信心，而且我们昨天提过的第十节，我们是敬畏上帝的，敬畏上帝，我们有智慧，我们知道怎么数算日子，我们怎么安排日子，我们怎么安慰自己和其他的人。敬畏耶和华不会只是一个心态上的敬畏，敬畏耶和华会有遵行他命令的行为。因为耶和华永远配得赞美。我们对人间的任何一种想法和个人都不可以有这种绝对的顺服和相信。因为所有的受造物，包括最伟大的天使，也是有限的哈。我们不是无条件的信，但是我们对上帝得这样的绝对的顺服，看起来很奴性，但是这是真正的自由。我们看112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的命令，这人便为有福。一个是命令，一个是蒙福之道，两个它放在一起，做三件事：第一个赞美，第二个敬畏，第三个喜悦他的命令。那其实这三个也都是一个哈。如果我们从心里喜悦他的命令，我们一定会赞美他的作为；如果我们喜悦他的命令，一定也对他的圣洁良善有很大的敬畏。如果你能喜悦他的命令，我们喜悦赞美他，我们敬畏他，这是一个蒙福的人，这是一个福上加福的人。下面又是老问题了：敬畏上帝的人会如此这般，真的吗？这是不是成功神学？敬畏上帝的人就一定后裔在世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我们敬畏神的人，有的人还没有后裔嘞，有的人有的敬畏神的，在圣经就讲了，包括近前的父母却一直没有子孙，也有这样的情形。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所以这些"永远"那个字是关键字了，就是我们必须要从永恒来看，神给他的儿女的祝福是永恒的，不是不包括今生的。但是今生我们实在不一定看得很清楚，不是不包括财货和钱财的，但是我们实在不能够，用数学来讲，你敬畏神是90分，你的钱财就是90分；你敬畏神是70分，你的钱财就是70分。我们没有办法这样来衡量，但是我们相信神是恩待我们的。那这最大的神的儿女能够蒙恩的那个地方，就是你有光光照你，你看得出来，你心中的眼睛被打开，你知道。圣灵帮助你，让你知道你不是愚蠢的、盲目的、迷信的，而是圣洁的、善良的、聪明的、有智慧的。知道上帝是真的，你敬畏他，你也真是有福气。这个是黑暗中的光啊。第四节，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这个发现是旧的翻译了啊，发现好像是discover 一样的发现，其实这个发现在圣经新约旧约里和合本的翻译的意思就是光照了，有光向他照耀。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照耀，我们很快会想到那个 很快会想到在野地的牧羊人有光光照他们。我们很快也希望我们生活中有黑暗临到我们的时候，包括郁闷，包括愤愤不平，包括不解上帝为什么这样带领，包括可能有痛苦和死亡和不义逼近你。我们身在罪恶的世界中，我们需要有主的光常常光照我们。这个光照包括了得到以及散发出下面这些东西，它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有恩惠、怜悯、公义是指正直的人、蒙恩的人，他得到主给他的恩惠、怜悯、公义。所以他有恩惠、怜悯、公义，可以是有恩惠、怜悯、公义给他。但是如果一个人得到了上帝白白给他的恩惠、怜悯、公义，也一定他会有恩惠、怜悯、公义给别人。所以那个有可以是领受而来的有，也可以是领受后给人的有。光包括这些，光包括他领受了上帝的恩惠、怜悯、公义，他也把神给他的光发出去。第五节，施恩与人，借贷与人，就是这正直的人，他对人是宽厚的。这人事情顺利，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诉明自己的冤啊。既说他被审判的时候，就明显告诉我们他也会有蒙不白之冤的时候，但是神会让他能够伸冤，但我们也不知道这要有多久的时间了。第六节，他永不动摇，一人被纪念直到永远。永不动摇，可能我们也把它了解成耶稣所说的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永不动摇。不是永远没有东西来动摇你，永不动摇可能刚好相反，很多东西在动摇你。那但是我们有主，我们有主的光，我们就不被它动摇，因为上帝纪念我们。第七节，我很喜欢这句话，但这句话有点恐怖哎。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各位，我们现在尤其我年纪大了，有时候听到家里的消息啊，有时候会听到真是怕的凶恶的消息，包括健康检查的报告啊，包括爸爸怎么样了，妈妈怎么样了，小孩怎么样了。就我们也发现，起码我发现承受那个凶恶信息的那个能力也差了，会慌乱。各位，我们有福音，我们有好的福音，我们有好消息，所以凶恶的信息临到不是不临到，但是我们不害怕。那需要你常常操练了，坚定心，坚定依靠耶和华。求主帮助我们。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神的儿女一定会继续不断的在神的恩待之下对人宽厚。神的儿女一定会不断的在蒙神恩典之下存到永远的良善。他的脚通常都是指着力量。神的儿女总是有力量的，总是被高举的，大有荣耀的。当然人间很多时候会有辛苦，很多时候会有挫折，但是神会保守我们。恶人看见便恼恨，必咬牙而消化，恶人的心愿要归灭绝。我们很希望恶人都会悔改，但是我们看到不管在圣经里生活中的确有就是不悔改的，不悔改最后就是恼恨、消化、灭绝。好，我们看113篇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呐，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又是一篇勉励我们赞美上帝的诗。赞美上帝是上帝仆人要做的事，上帝的仆人不需要做任何事来服侍上帝。我们的上帝不需要我们烧菜，清理家，替他推轮椅， 或者给他打点滴，或者为他预备早饭，或者为他清理大小便。上帝不需要任何人的服侍，上帝的仆人服侍他就是在赞美他，赞美他都是因为上帝的仆人享受到看到上帝丰富的恩典。所以赞美主是一个蒙恩的反应，我蒙了主的恩典，我看到主是多么的美好，我知道主是多么美好，我享受主是多么美好。所谓我在服侍上帝，其实是上帝给我的恩典，给我的能力，让我把它发挥出来，在上帝受造的世界做上帝要我做的工作，做好像上帝那样的工作，管理治理万有，使万事万物井井有条，使万事万物丰富，好像亚当夏娃原来在伊甸园所做的工作一样。但是我们所做这些工作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做的时候也非常的喜乐。我常常想到好像我们的音乐同工一样，在组一个小小交响乐团演奏给我们听的时候，但是他们练习在他们演奏的时候好像是让我们的听觉舒服享受，其实他们自己也有很大的享受，他们自己把一个很优秀的本事发挥出来。我们在侍奉上帝治理万物，不管是将来在新天新地，或者在现在非常不如人意的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都能够因为这些服侍，因为这些工作，因为这些享受，我们能够赞美上帝。赞美主的名是应当的，因为他本为美好，我们如果能做任何的一丝好事都是主的恩典。所以赞美主，赞美主一切奇妙的作为就是赞美主的名。我们也多次讲过，神的名就是神自己一切作为一切本性的浓缩。当讲到神的名，就是讲到神的各样作为，各种美好的本性，他的名代表了这一切，应当称颂这个名，因为从永远都是美好，所以从永远到永远都应该称赞。从日出之地东边到日落之处到西边都是美好，每一个地方都是美好，当然不止于太阳系，每个地方都是那么美好，所以每个地方的人都应当称颂耶和华，都应当称颂耶和华的名。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他不仅超过万民，他超过万事万物，他使万事万物万民能存活，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赞美他，这是我们的义务，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享受他的恩典，听他的命令。神这么伟大，但是这里用一个字来形容很奇怪哈。第五节，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神坐在至高之处，他是有权柄坐在那里管理万有，但是他很谦卑，观看天上地下所有的事。那么这个我们不太会想到说上帝在看一切的东西是上帝的谦卑，但是当他爱万物，关心万物，管理万物的时候，就诗人的用圣灵感动他的词来说，这是一种谦卑，因为他不必降贵于尊，他自给自足，三位一体的真神好得不得了，不需要这个受造的世界，不需要造一个世界，不需要管这个世界，不是太寂寞所以需要这个世界，他为了受造物享受到他和受造的美好，就把他们造出来管理他们，他很仔细降贵于尊的去照顾看顾万有，这是谦卑，这是慈爱。他从灰尘里提拔穷寒人，他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他看，而且他提拔，他提升每一个人，不是因为你穷乏才被提升，每一个人是因为上帝的怜悯被提升，只是贫寒人和穷乏人比较容易 体会到自己需要上帝，比较容易不骄傲不自大，所以被抬举，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我们每个人都被主提升，每个人在被提升的时候，希望凡有的还加给他，因为我们感恩，我们赞美，我们分享，而不是骄傲。他是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上帝的恩典特别对那些缺少的人。当然我们也求主帮助了，这个不又一次，我们不能太用成功神学的观点来看，就是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但是落实在社会上怎么落实，我们的确有很多地方不太能够看得很清楚。这个话当然我们也想到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哈拿他的祷告，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并不是不能生育的神都特别恩待，就如同不是贫寒人穷乏人神特别恩待，而是谦卑的人，而这些人比较容易谦卑。那么我们很希望我们在充满了富裕的里面，我们能够谦卑，能够继续不断谦卑。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世是被你眷顾丰富有余的，让我们在这丰富里面，我们越知道谦卑，也知道享受你的恩典，感谢你，跟人一起分享，跟人一起被你提拔。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